弟兄姊妹平安。
今日天气凉咗啦，大家要小心身体啊！即系唔好好似我咁又打败仗。不过其实啊，我系已经冇乜嘢噶啦，只不过系有几声咳。咁啊，干事提醒我就唔好即系接近人嗰阵都系戴翻个口罩，所以就啊，我冇乜嘢噶啦，已经吓。咁但系都大家即系小心身体啦。咁啊，愿主祝福我哋每一个都身体健康啊！今日到登山寶訓第六講。首先我講睇睇一本小唔係小説，一本傳記，一本傳記。唔知大家可能有好多人都睇過噶啦，《密室》。《密室》係一本記載咗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呢本書入邊啊，當納粹德國佔領咗荷蘭嗰陣咧，就開始捉猶太人去集中營。咁啊，作者彭柯黎啊。啊，唔知點解成日睇到個名字，我就彭黎華、彭柯黎啊，個譯得比較難讀。彭柯黎佢同個屋企人因為用密室去保護一班猶太人，但最後被發現咗，所以就全家被拉到去集中營入邊。喺入邊，佢個爸爸好快就死咗啦，剩翻佢同佢家姐。佢家姐不斷咁叫彭柯黎要鼓勵你哋仍有。鼓励佢大家唔好失望，唔好失去，唔好失去希望，更加要佢爱嗰啲士兵，尤其是系为嗰啲迫害佢哋嘅祈祷。彭柯黎觉得好难做到，尤其是系其中一位卫兵，经常系针对佢哋虐待佢哋，从佢哋由入集中营第一日开始就想尽办法去羞辱佢哋，最后。彭柯黎姐姐都死埋，战争结束咗啦。彭柯黎得到释放，佢同一啲同一班对德国有负担嘅荷兰嘅基督徒组成短宣队，去到德国去开布道会。喺布道会当中，彭柯黎佢咁讲，佢话神嘅爱系无条件嘅，白白俾任何人，唔理你以前做嘅咩事，唔理你今日嘅光景系点样。佢都爱你，佢爱每一个人，冇例外。佢话俾台下嘅人听，而家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可以重新成为天父嘅儿女。当时好多人都举手决志。喺呢个时候，彭柯黎见到嗰个卫兵，集中营嘅卫兵。聚会结束嘅时候，彭柯黎企喺门口，跟嗰啲参加聚会嘅人逐一嘅握手。当啲人陆续离开教堂嘅时候，嗰个卫兵走上前，好开心咁向佢鞠躬。佢话：女士，你嘅信息俾我好大嘅激励，想到好似你所讲嘅，佢将我罪洗清。跟住呢个人伸出手想同彭柯黎去握手。呢个时候，彭柯黎整个人僵咗。佢话。我曾经好多次向人讲全港宽恕嘅需要，而家竟然只手举唔起嚟，唔愿意向佢握手。我试住咁去微笑，挣扎咁举起我嘅手，但我唔能够，我一啲感觉都冇，我心入边一啲温暖仁爱嘅火花都冇。彭柯黎嗰一刻面对一个非常困难嘅抉择，佢应该点样去回应呢个士兵？同样，我今日都系面对一篇好难讲嘅道。呢篇道我谂相信系我企喺讲坛咁耐最难讲嘅一篇道，因为我哋都系罪人，即使我哋系蒙神赦免，但有时个老我会不断咁出现。有好多嘢，我哋系个新我，即使系个新我，都仍然好难做到。其中一样最难做嘅就系爱，尤其是系爱你嘅仇敌。爱仇敌呢一样呢个题目，一直都系文学同埋电影嘅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嚟噶。不断就譬如好似一本我好中意嘅小说。不断被翻译、重新翻译、再重新出版的三浦绫子的著名的小说《冰点》，又好像几年前很 hit 的《小屋》， 又或者是我几年前非常之喜欢看的一套韩国电影《密阳》，都是环绕住人能不能够爱仇敌这个主题。这些作品正正就反映出爱仇敌是一件几咁困难的事，人就好像总是没办法可以做到的。而好奇怪的《不约而同》这几部作品都是将爱仇敌放在宗教层面上面去思想去面对。看来若非是从上帝，我们人真的没办法去做到爱仇敌这样东西。又或者不先讲爱仇敌那么沉重，先讲爱。一讲爱，大家最常听到的是什么？必然就是男女之间的爱。而这种爱其实是最自私的，你有没想过？而且是必须是自私的爱来的，没人能够将这种爱和人分享的，是不是？否则你对另外一半是不忠，是不是？在人之间，我想最经常表现出最不自私的爱，就是我想通常只是从父母对子女的爱里面看到的。这种爱，从这种爱人才开始去忘记自己。但即使这种忘我的爱，亦都只是用在至亲的身上。在街上三唔识七的人，你会不会真的去爱他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三唔识七的人在街上问你借钱，你会怎样？我记得我爸爸妈妈，他分享过他们在美国一些很难忘的生活片段。有一次不知道他们是送我们哪一位去机场，跟着拍了车在机场之后呢，送了他走啦，上了机啦，跟着回到停车场就发觉两个人同时没有带银包，那车拍了就出不了停车场，怎么算呢？当时手机不流行，手机还未流行，很彷徨地尝试问人借钱。感恩的是当时在美国，很快就有一个人不需要拿收据，不需要拿任何 还钱的方法，就借了钱给这个三不识七的一个唐人。回到香港现场情况又怎样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地铁有三不识七的人问你借钱呢？你的反应会是怎样？我试过几次，一望就知道那班是导游，他们的理由都是差不多样的，忘记带钱搭车。我很多时候都不理他。有一次怎样呢？有点生气，跟着我说，好，你去哪儿？荃湾那么远。好，我买了票给你，我送你入闸，怎么说？看你什么反应。听了之后问题在哪里？应该这么说，听了之后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是在玩人，我不是在帮人，我没有了一种怜悯的心。其实真的我有一大堆理由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可不可以做好一点呢？以至我真的可以帮助到个人呢？以我当时我对福音戒毒机构的认识和脉络，我其实帮他是很简单的。但问题在哪里？我爱心不见了。所以这一刻你明白为什么我讲这篇道是对我来讲几咁困难。一个没什么爱心的人要讲爱心的道。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有太多的理由不去爱。我记得有一次，上次应该是不是太久之前，房角石为内地的事工筹款的时候，听到的就是很多我们香港人 以很多理由名正言顺地正气凛然地去拒绝去捐钱。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很有理由去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做好一点？回到登山补训，讲到我们今天的讲题，主要求每个天国子民都要作盐作光。我们之前讲过要成为世界的义，五章廿一至四十八节，我们之前讲过里面有包含六个例子，可以分三部分。上次已经讲了，是第一部分就是廿一至三十节，以修心去立己；第二部分就是三十一至三十七节， 以信以诚信去立人。今次是最后两个例子，38节、48节，耶稣要我们的是以爱心去立己立人。今天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和大家逐句去解耶稣看起来好像很难解的说话，每一句都好像很难解，如果 要解真的开主日学。我只是集中耶稣讲说这番说话的精义所在，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爱人如己。我们这班耶稣的门徒，天国的子民，被耶稣命令去爱，怎么爱法？首先大家看看经文，38至41节，大家站在你们的程序表或者手中的圣经，38至41节，这个经文耶稣这样说，你们有听过有话说，以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在这里有耶稣，有耶稣这个最令人钦佩又最惹人反感的教导，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就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钦佩，有人反感，和平主义者赞扬耶稣这个不抵抗主义是能够真正带来和平的，带来真正的和平的。但无神论者尼采就嘲笑耶稣只是一个懦弱的可怜虫。但耶稣既不抵抗，亦都不是懦弱。想象下约翰福音十八章入面，当他面对大祭司的审判嗰阵，他曾经质疑过大祭司，他说：你点解要问我？我经常同世人讲的说话，你已经在会堂和圣殿入面听到了，我私底下没有讲过什么，你为什么要问我？要去问就问那些听我讲说话的人，我所讲的他都知道。耶稣是很有勇气地讲的，耶稣不是懦弱地讲的。跟着有个卫兵，有个警卫打他，他就说：为什么你打我？假如我讲得不对，你指正我不对的地方，假如我讲得对，为什么你要打我？这些绝对不是懦弱的表现，他不是不抵抗，亦都不是懦弱。再看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句，其实是出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里是什么？这里是被以色列人，如果你是细心看二十一章的话，它是被以色列的审判官的一些指示，法庭上的指示来的，目的就是要奠定司法制度的基础，列明做坏事的人应该要受到惩罚，亦都在另一方面限制受害者应得的绝对的赔偿，不能够多收，即是说同时是抑制了报复的行动，禁止了人私底下执行律法，以致酿成一些可怕的家族仇杀。如果不是会怎样？如果不是就会按照我们人的罪性，人要怎样做？不单止要报复，更加是用比更残忍，用更残忍的手法去报复。就好像创世纪四章的大恶人拉麦他这样讲，人大人伤我，我就将他杀了，小孩伤我，我将他害了。若果有人好像杀我祖先那样，会遭报杀我祖先该隐的会遭报七倍的话，杀我拉麦的要遭报77倍，是不是很可怕？人的罪性会要求我们去报复，用更残忍的方法去报复。耶稣不是要取消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司法的制度。在之前我也曾经看过耶稣都表明，马太福音5章17节， 耶稣话：我嚟唔系要废掉先知嘅律法，我嚟唔系要废掉律法，我嚟系要成全律法。耶稣既然话佢成全律法，佢当然唔会反对律法对罪嘅审判，否则佢就鼓励我哋同罪，又或者系同魔鬼撒旦妥协。咁耶稣要反对嘅系咩啊？耶稣要反对嘅就系报复嘅行动。耶稣要反对就系报复行动。耶稣讲唔好同恶人作对，不要同恶人作对。个意思系不要以恶报恶，唔好以恶报恶。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唔好向欺负你嘅人报复。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系唔好向欺负你哋嘅人报复。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牧师布斯珍有一句名言，佢话：如果坏人系个斧头，坏人系个斧头，我哋就要做个铁针。知唔知铁针系咩啊？铁针就系呢啲啊，攞嚟打铁嗰啲啊。你估斧头硬定铁针硬？耶稣要我哋做嘅就要做个铁针，唔系逆来顺受嘅弱者，而是有充分自制同埋无比爱心嘅强者。耶稣就系咁样去面对别人无理嘅审判同埋十字架嘅酷刑。所以喺跟住39至42节，耶稣就俾咗门徒四个好极端嘅测试佢，用嚟去指出门徒你要爱人爱仇敌。首先你要做嘅就系乜嘢？要做嘅就系唔主动咁，被动咁，唔好去报复，唔好去报复。但系点样先可以做到唔报复？唔报复，门徒首先必须要做嘅就系舍己。从来我哋人最根本嘅罪性系乜嘢？根本嘅罪性就系嚟自我哋自己呢、这个我啊！我哋人好多时将我个己。我的己，我们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重要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自从人犯罪以来，人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我们自己，将我们抬到比上帝更高。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看待我们自己，看待这个己？耶稣说过，耶稣在三卷福音书都说过，人若要跟从我就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三卷福音书大家可以 mark 住，马太福音16章24节，马太福音16章24节，马可福音8章24节，马可福音8章24节，同埋路加福音9章23节，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都系话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我。咁点样先系舍己咧？系咪完全嘅冇自我？唔系，唔系否定自己，而系将个原本要荣耀自己嘅己，嗰、那个以己为中心嘅己去否定，将应有嘅荣耀归翻俾神。所以接下嚟就系39至42节四个好极端嘅测试，有人打你嘅左脸，有人打你右脸。唔好即刻马上想到还击，有人攞你嘅内衣，俾埋件外衣佢；有人逼你走一里路，陪佢走多两里咯；有人求你就俾佢。耶稣命令咗门徒唔好主动咁报复之后，紧接嘅佢系乜嘢？要我哋做嘅系主动嘅去爱，主动嘅去爱。大家再睇翻。我哋讲到经文43至48节，嗰度话，不如大家一齐读啊，1、2、3，听。 有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嗱，喺度耶稣讲，你有冇听过要爱你嘅邻舍，恨你嘅仇敌？但我话俾你听，要爱你嘅仇敌，爱你嘅邻舍呢个系引自旧约，旧约律法利未记，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佢话唔可以报仇，唔可以埋怨你本国嘅子民，你要爱邻如己，爱邻如己，因为我系耶和华神，我系耶和华。只系耶稣所讲嘅后部分恨你嘅仇敌系从来冇喺律法书上面出现过嘅，从来冇出现过嘅，只不过系犹太拉比将邻舍好窄义咁解释为系犹太人自己，所以唔系我同胞嘅，唔系犹太人嘅，就唔系我邻舍，咁我就可以去恨佢啦。呢个完全系扭曲经文。而耶稣所讲的邻舍就好像他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一样，是包括所有人，包括犹太人所不喜欢的撒玛利亚人，包括你和我所不喜欢的每一个人，更包括你的仇敌。正确讲法就是爱邻如己是爱人如己。跟着耶稣就讲了三种爱仇敌的基本方法。祈祷，为那些逼迫你的祈祷，四十四节。跟着第二，行动，行动，四十五节，行动。跟着语言，四十七节，语言。在这经文里面你看到的是三个不同的基本方法，你要做的爱仇敌的基本方法。在这里、我行动和行为，行动和语言、大家都明白了，我都不多说了。为什么耶稣会把祈祷放在头呢？神学家说，神学家潘霍华说，这句说话是耶稣最崇高的命令，你没有祈祷行先，你不用知道有行为和有语言。通过祈祷，我们来到我们敌人面前，我们其实站在我们敌人的旁边，为他们向神祈求。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仇敌，就不可能为他祈祷。一个为仇敌不断祈祷的人，就必然会发现他会对仇敌的爱心会不断地增长。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路加福音23章34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为你不喜欢的人祈祷？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试过为这人祈祷？有没有试过为他祈祷？没有。有没有试过为这个祈祷？不会。有没有试过为这位仁兄祈祷？有没有？有没有试过为你心中某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祈祷？有没有试过为这人祈祷？你的仇敌，可能是你同学、你的同事，甚至是你的家人，你有没有为他而祈祷？耶稣讲完这六个例子，仇恨奸淫离婚发誓报复和爱邻舍之后，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就是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天父是完全的。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必须要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经常以我是天父的儿女、天国子民这个身份为荣呢？我是不是经常以这个身份自居呢？我的生活态度、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有没有反映出这个身份出来呢？神是完全的神，祂的标准是绝对的标准。当然我们只是常人，不可能完全达到神的标准， 但系我哋呢啲有限嘅人有冇尝试过去努力去追求神嘅标准？记住，你同我都系盐系光嘅身份，你嘅责任系乜嘢？爱你身边嘅人，爱你身边嘅人。跟住有啲时候，我想请阿范弟兄、范茂积弟兄去分享佢一个爱嘅见证。
亲爱嘅弟兄姊妹，感谢主，感谢主耶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咁样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哋，就地上创立咗教会，俾信主嘅人走埋一齐，成为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唔单止我哋系主入边有爱，还要爱羊圈出边嘅羊，系弟兄姊妹嘅家庭或者家族当中都有亲朋戚友，仲系圈爱嘅，咪得到主嘅救恩。感谢主，是去年的七月，我全家人回去温州上海那边探望长辈和亲人。在温州的时间我们有亲身参加当地教会的崇拜，他们都身存盼望敬拜耶稣基督。我都有亲眼看到呢，是那些鄉村小鎮的地方有基督徒為了守護他們的教堂24小時這樣輪班，在個教堂那裡唱詩歌，為了守護教堂，免得被一些不知名的人士也去破壞。雖然內地都出現了一些地方出現一些對基督徒教會有些壓迫，但是主耶穌的名反而更加得到傳揚。感謝神，神的作為誰可以測度得到呢？去年呢，我阿哥佢話要去一趟西北、東北去探下我哋喺嗰邊有啲長輩啊，自己嘅親戚，去將嗰個信有啲信息啊帶俾佢，福音嘅信息啊帶俾佢哋。咁啊，去年我都係啱啱去到，應該嚟講我都唔會經常去嘅。咁我聽阿哥佢話自己要去喎，咁我都自告奮勇，我話你要出去，我今年同你一齊去，因為佢依家佢個情況係比較差嘅，因為點解佢個眼罩使到佢個視力係好差，佢仲諗住要帶一個佢嘅孫仔一齊出去，咁我話我同你一齊去。去呢都是去西巴那边探我的妹，去东巴呢探我的三叔。我三叔呢今年都90岁了，他自己身体那么差呢，他觉得好有一种那个叫做什么，就是紧迫性要去动他们全福音。佢結果呢？佢話嗰個結果喺後邊。佢話嗰個提醒我啊， 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给他们。佢话圣灵使到佢理解到啊，呢个甚至呢两个字系咩意思？佢感觉到甚至两个字呢，就系神做晒一切啦。甚至两个字就系有普通嘅解释，就系叫做已经做咗一切啦 ，last 啦。佢话呢次耶稣嚟十字架，上十字架救恩，对人类嚟讲系最后一次。佢系咁样理解。结果呢，个事情呢有咗变化。佢本来自己要去，我同佢一齐去。结果呢，我阿嫂呢个身体出咗问题，结果佢冇办法成行。冇办法成行，咁啊，佢托付我啊，咁我只好一个人出去啦。咁啊，佢托付我。一定要将这种信息带给我们那些亲人，求神怜悯，求圣灵帮助，使到听到的人都得着救恩。人活着的时候信主，必得永生，感谢主的应许，俾我哋都切记神嘅应许，趁住白日好做工，把自己嘅亲人啊、朋友啊都带到教会，带到神嘅面前得救恩。神爱世人，甚至。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
喺度点解我特别要揾阿樊生出嚟咧？因为佢暑假嗰阵，佢有一个我哋称为系家族短宣嘅。他哥哥已经是差不多看不到东西的，接近90岁的一个长者，但仍然为了爱以至他想去为家族去传福音。你刚才听到的樊生，他们 要横跨东北和西北，中国东北和西北，不是香港的北部，而是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如果是没有这种这样的爱，若果他们不是先要舍弃自己，他们不会有这样的计划，先摆下自己的安舒，自己的安全，走这么远的路去探他们。他见证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仇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爱。爱任何人和爱仇敌都是一样，真正的爱你必须要舍己才能够有爱。就好像不单只是 他和他的家人一样，在温州的基督徒也都是为了爱教会，舍去自己的平安，舍去自己的安全去保护教会一样。有人说爱是一种意志的表现，我同意这种讲法。耶稣曾经用他的神圣的意志决定去爱我们这班罪人，爱到底，以致舍身走上十字架去爱你和爱我。我们这班原本是神仇敌的罪人，我们这些现在已经是耶稣的门徒，天国子民，是不是可以依靠我们救主的意志，靠着圣灵加能赐力给我们，我们去学校我们身边的人，学校耶稣基督去舍己和爱人。今天有人如果打你的右脸，你会不会马上去反击呢？ 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愿唔愿意多走陪佢多走一里？你愿唔愿意？我希望最后彭可丽嘅见证能够俾大家一啲鼓励。彭可丽话：当你人伸出手嗰阵，佢再一次去默祷。佢话：耶稣啊，我唔能够原谅佢，我唔能够饶恕佢，求你将你嘅饶恕俾我。当彭可丽犹豫不定嗰阵，嗰人睇到佢嘅表情就话：你记得我系边个？你仲记得我系边个？我知道你唔可能同我握手，我知道。但喺呢个时候，彭可丽就突然间伸出佢嘅手，同佢讲：系啊，你系我耶稣基督入边嘅弟兄，系上帝家里边嘅人，我哋都系天父嘅儿女。我饶恕你。彭可丽佢讲当下佢明确咁知道上帝系真实存在。佢话当佢伸出手嗰阵，一种难以置信嘅事情发生，一种从佢膊头沿住佢手臂通过佢手心，一种电流就好似从佢身上咁，身上传到去嗰个人嘅身上边。这个时候佢心入边涌出一种对嗰个人嘅好强烈嘅爱，呢种爱几乎将佢完全嘅淹没。呢种爱将佢完全嘅淹没。这个时候彭可丽话：医治呢个世界能力唔系系于我哋自己嘅饶恕，唔系系于我哋自己嘅善良，而系于神自己嘅饶恕同神自己嘅善良。佢吩咐我哋去爱我哋嘅仇敌嗰阵，去爱嗰阵，跟住呢个命令嘅就系佢赐俾我哋嘅爱。在这一刻，神舍己伸出他的手，伸出他的手向着你伸出的时候，你怎样回应？你会不会好像学校神一样，去伸出，也都伸出你宽恕人的手，原谅人、爱人的手，去接触你的仇敌？在这一刻，我想大家先安静，为你心目中现在想到的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甚至是你的仇敌去祈祷。在这一刻，让大家能够安静，求神给能力、给智慧，给你去爱他。大家安静地为这个人去祈祷，然后我会带大家结束祈祷。真系巴父上帝，我哋感谢你，系你先伸出你饶恕嘅手，你先将你嘅爱传递俾我哋，以致我哋能够去爱人、去饶恕人。主啊，若果我哋心入边仍然有我哋所唔喜悦嘅人，主喺呢一刻求你帮助我哋，帮助我哋首先向我哋所唔喜爱嘅人，向我哋嘅仇敌去祈祷。主啊，求你宽恕我哋呢啲唔识爱嘅罪人。主啊，俾我哋有能力去宽恕、去爱人，让我哋每个人都能够学效到你，都能够舍己去爱人。主啊，帮助我哋，保守我哋每一个都能够和你一样爱人如己。以上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让我一齐以一首诗歌去回应神，奇异的爱，让我一齐起立。